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在开始我们信息之前，我们再次做低头做祷告。亲爱的主，这时候我们再一次求你这些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向我们说话。主啊，当我们在生活在这劳苦愁烦的世界中，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带领我们。主啊，使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我们能够过得安稳，在世上的每一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能力，也是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我们可以向别人见证说，真的我们所信的是真神，有你活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真的是与众不同，我们真的是得胜的。主啊，这是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在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当中，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三章看到，当我们生活面临许多的未知数，面对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里面，在处在这种充满各样罪恶混乱的世界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前景？我们怎么样仍然可以活得非常有信心、有喜乐来面对我们前面的人生道路？我们今天要再次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请你打开你手上的圣经，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翻到后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稍微等一下。好，让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的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三个面对想要有一个喜乐的生活，我们有三个一个健康的态度。我们上次提到说，第一个，我们不要满于自己的属灵现状。保罗告诉我们说，一个得到喜乐生活的重要关键是，我们必须看我们的生命成长如同一个赛跑一样，我们的生命不要为此而满足。很多我们信徒在成为信徒以后，我们得着了这个神的恩典，同时我们要用我们的一生来享受这个神所给我们的礼物。再者，我们还要尽我们一生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我们绝对不要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救恩，我们就感到满足了。再者，我们也提到说，保罗告诉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们生活要有一个方向，我们对前面的生活要有一个方向。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断地向前奔走。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仍然是人，只是神告诉了我们说我们应该走的道路。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身体力行的，我们需要按着神的计划来成长，这叫做顺服神的带领。如果我们的生命只停在那里，我上次提到说这不叫顺服神，那反而叫做不顺服神，因为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的计划来成长。第三个，我们提到说我们不要逃避，这个忘记背后不是逃避 不是把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事情这些难处都从这个记忆中消除，忘记背后是因为我清楚的看见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在我身上所成就的恩典，所以我不会为着过去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许多负面的引起我骄傲的事情所影响。我们如今靠着神的恩典可以改变这些过去对我有影响对我人生有影响的事情。以前我们看重了，以前我们在意，因为神的恩典我都可以不在意。接着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只是要警惕我们的现我们的属灵生命不要停留在原地，并且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尾声，我们的生命对神要有一个明确的尾声，要有一个明确的尾声。就是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工作中或者教会里面，我们都应该有个专一的对主耶稣基督的爱。这就是保罗他说的，他只有一件事，他生命中只有一件事，就是他所承诺的，他只追求一件事。我这也应该是成为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前景，美好喜乐的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再者，我们的生命在前面生命要有一个有意向的承诺，因为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一个个人的计划，神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在他的计划里面，这个在他特别留给我们这个位置上，我们做我们所该做的。因为神，我们都清楚神对我有一个计划，对我们生命订立了一个属于我个人的计划，所以我们必须按照我生命中他在我生命中的计划，我们必须有清楚的知道，然后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有一个明确的承诺，这是一个有意向的承诺，而不是随便对任何事情的承诺。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提到在这个承诺上面，第三个是必须是有一个活力的。保罗在这里他继续用这个赛跑来形容他对神的尾声，他在这里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努力背后努力面前的，努力面前的，努力面前的。我想这是所有的运动员的一个基本精神，参加赛跑的那些运动员，他所有的训练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一个目标，他要跑到那个终点线，然后第一个跑到终点线。不单只是这样，这个努力面前所表达的含义好像一种马拉松比赛呀，你们都知道这个马拉松赛跑，马拉松赛跑一个很重要的不在于说谁得第一名，很重要的是在于这个马拉松的精神。你们都知道这个马拉松的事件的这个赛跑的缘由，是以前一个士兵他为什么要跑回国去报告他们打胜仗，他跑到他到的时候他已经就死在这个就倒在地上死了，所以他们是纪念这个精神而开始的这个马拉松赛跑。所以马拉松竞赛主要是这个选手勇往直前永不放弃的精神，就算精疲力尽他都咬着牙撑下去，就算跌倒了他也继续爬起来继续的往前奔走。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这个马拉松比赛的时候，感人的是那些跌倒了已经走不动了还咬着牙继续的往前走，那个得到许多人的赞赏，而不是跑第一名的，而不是跑第一名。我们很多的信徒我们也曾经向神承诺过，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信徒尤其到了这个新年第一个礼拜以后我们都向神许下好多的诺言，现在已经11月了，所以再过两个月你们可以新的一个承诺，我们许了很多承诺，但我们也跌倒失败了很多次。但是努力面前就是当我们跌倒了我们再爬起来，再跌倒我们再爬起来，我们不断的爬起来，我们不断的继续努力向前，我们为了要达到这个终点，为着那个神要我们所得的，我们来努力向前。这是一个有活力的承诺。所以这个有活力承诺，这活力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说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神所给我们的能力。在我们的之前腓立比书之前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不但是得到神的恩典，我们也同时得到什么？我们得到这个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复活能力在我们身上。这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这些软弱的跌倒以后能够站起来，使我们继续的按照神要我们成就的，神要我们努力的方向往前奔走。 当然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在这条信仰道路上，我们会一次一次的感觉到疲乏，疲乏。我相信你们在这个信仰道路上也是，有时候觉得这个落入谷底。我们的有时候疲乏是因为我们想要活出对神的承诺，所以我们感觉到疲惫。但是我相信我们为着想要达到神要我去做的去努力而造成疲惫的话，绝对胜过于因为我们顺着这个世界或者我们自己的私欲而行所带来的这个疲惫。我们按照神的计划去行，虽然疲惫，心中怎么样？喜乐。但是如果我们按照世界上的，当我们失败跌倒的时候，我们愁苦，我们有许多的苦毒在里面。生活的压力不是来自于疲惫，生活的压力是什么？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你们在社会上这么多年，生活的压力常常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停滞不前，我们不知道我自己的生命究竟所承诺的是什么，没有方向。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自己没有能力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 有这个压力。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感到疲惫，是因为好像马拉松这样的一个赛跑，这样虽然疲惫，但是因为我确定我们所委身，我确定我的方向，所以我愿意付出所有的一切来朝向这个确定的目标，那么虽然身体疲惫，但是心里面充满活力。所以马拉松赛跑者那些人，他们可能非常疲惫，但是他们心里面非常向往要达到终点，他们不会停下来，他们不会停下来。所以保罗说，我就是那样子，我愿意付出我所有的一切朝着那个标杆努力。他说这个标杆，这样的承诺是值得他付出一生的。所以保罗他生命里面有一个这样充满活力的承诺。再者，保罗他这个承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被呼召的承诺。他说是他这个标杆是什么呢？是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是神所召他的。我们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谈论什么是我们自己人生的承诺，他的生命是为着什么来努力。当保罗谈到他的委身他的承诺的时候，保罗说这个承诺是他一个他个人的经历。保罗所说的承诺不是来自于世界上那些自己想要在某个地方，他没有想说他想要在某个地方成为一个很出色传道人就是出色的传道人跟这种心智。他也没有期望在他这个所做的事工上让他表现得多么的优异，多么的属灵，多么的成熟，令人赞赏。这个不是他委身的原因。保罗并不是为了达到什么事上的成就而产生的一个信念，他不是因为这个他个人的信念而产生对他生命的承诺。许多人都有承诺，许多人生命都有承诺，这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他个人的信念。他为着自己，我们为着自己所定立的目标来努力。哎，回想一下，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有给自己委身，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说我们要考入重点大学，我们费尽一切的努力。之后我们说我们要出国留学，我们又费尽一切的代价努力。然后出国留学以后，我们又朝着一个目标，我们想要得到高薪的工作。那有些人他对他自己的生命承诺是什么？他要努力的去移民，想尽办法移民，想要在他生命中寻找成功的机会。那有些人对他生命承诺，他愿意付出一生的，他说什么？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着我下一代来着想。所以我们世界上的都有承诺，但是大多数的人是为着自己的计划而为生，为着自己的计划付出一切的努力，一切的代价。但保罗说他的承诺是远超过这个，他的承诺的动机不是这世界上，他的动机是来自于他对神的爱，他要成就神要他所成就的事情。所以他说他这样的努力是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他来，是神呼召他来做的，他所行的是神要他所行的。 所以也许你听见有些人，比如说这个东光弟兄，他说神呼召他去成为一个全时间服事的人。那有些人呼召他，他说神呼召他成为一个宣教士。那有些人说神呼召他出去做一些比如说医疗团队的，到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做一个医疗团队。那有些人说神呼召我去做某某的事情。但是问题是不在于那些人，不是只有东光而已，不是只有那些宣教士而已。我们每一个信徒其实都是被神所呼召的。每一个，我们不能说我没有呼召。其实如果你打开圣经，你看神都已经给了你呼召了。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有一条特定的道路。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条道路上清楚的承诺说，我愿意来走这条神所为我预备的道路。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努力，而是按着神的心意而努力，按着神的心意委身我们自己。所以保罗的委身，他说是有一个被呼召的一个委身。那你生命你要不断的持续成长，你不要停在原地。再者，你对你自己的生命的前面的方向，你要一个清楚明确的承诺。这两个可以帮助我们带来一个喜乐的前景。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前面不可能都一帆风顺，所以很多时候你需要知道怎么样来胜过你所面临的挫折。你能保证你前面都没有挫折吗？所有的基督徒都没有挫折吗？我想不是的。基督徒面临许多的挫折，在这世界上撒旦魔鬼的攻击，我们自己的私欲等等，都会有许多挫折。我们人生道路上，我们不可能说都没有挫折，我们会有这样的时候。所以保罗接下来要告诉我们说，有哪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来胜过在我们前面生活中所遇到的挫折。第一个，他说要持守。他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的，只要存这样的心，就有什么事上存别样心，神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什么叫要持守？就是你不要后退。如果我们后退的话，我告诉你，你会对你自己的生命感觉到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沮丧。所以保罗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说，其实不需要任何人来争论这件事情。他相信神在这些人身上会帮助他们清楚，让他们清楚明白说他们要需要做什么。他的意思是说，至少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要退却，要坚持下去。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你坚持下去。我们人生啊，有时候像什么你都去过这个百货公司啊。我那天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新闻，有一个日本人男人，那日本男人下了班以后经常会去哪里？喝酒。他喝醉了，他就走在这个电梯前面他要往下，那电梯往上，他就是试，他走几步怎么又上来了，他就是试了半天，他还是一直搞不明白，因为他酒醉，他不能够思想为什么，他就一直发呆的站在那边，然后一直试。那旁围观的人就越来越多，听说过了15分钟才有人把他拉走。好，大家在那边看，那个人就一直在这电梯上面努力想要下来。但是我们基督的人生刚好相反，我们呢是走在一个往下的电扶梯上面，我们想要往上走，这是这个电梯就往下走，这个电动楼梯往下走。所以如果你走在楼梯上面，你停下之后会怎么样？你退回来，对不对？因为当然你的位置就一直往下。为什么我说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生活走很像走在这个往下的这个楼梯一样？因为这个世界是往下，这世界就好像这个往下的电扶梯一样。如果你想要让你的生命持续的成长，你最少要保持不后退的。你想要保持不后退，那么你一定要付出努力，不断的往上走。也许走得很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洪流当中。我们这些不断持守的努力，只能勉强让我们保持在这个原点，或是很努力往前进一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很现实的，很实际的。我们努力很， 发现只有一点点的成长，但是我们后退的很快，就我们一停下来马上就 退下来了。所以为什么圣经常常 有一句话说信徒不可停止聚会？为什么不可停止聚会？你停止一次惯了，他说像那停止惯了的人，你停止一次两次以后，我告诉你，你生命只会往下，你不会说我又回复信息，很难很难。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停止聚会。我看到 在社会上很多、世界上基督徒停止聚会以后，往后很难再回到教会里。我们信徒生活就在这种洪流当中，如果我们放弃，我们走下坡。所以中国人有句常说的话叫做什么？逆水行舟，下一句什么？不进则退。我想这道理是很明显的，大家 都很清楚。所以我们至少要持守，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不后退，我们仍然努力，仍然努力，仍然努力。第二个，我们要效法。我们怎么样来战胜我们挫折？我们要效法。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效法他就是模仿了，把他当做这个楷模的意思。我们以前在国内所说的这个什么，学什么，学谁？学雷锋啊，学雷锋，学雷锋，学习雷锋的精神的吗？啊，他这个哦，那种博爱的精神呢？我们基督徒在看这个效法这句话的时候啊，我们也许会有疑问，我们想说保罗。保罗不是他不是神嘛，他只是个人嘛，是吧？他也是像我们这样一样会犯错嘛，一样像我们一样生命中有软弱的人嘛。为什么保罗竟然在这里要其他的信徒啊，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信徒，要其他信徒效法他？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只停在那边。我希望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最少一句经文看完。他下面说：“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说要留意注意那些照榜样行。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他要信徒们看保罗还有这些他们的生活是活在神的计划里面，努力朝着神要他们所行的目标奔走的人。你去看看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效法他，留意那些，注意看这些人是怎么样。他说包括他自己，包括这些信徒，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所有信徒所需要的生活方式。所以这里不是只有效法保罗一个人而已，学习保罗一个人而已，是所有的信徒。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有关人，人的这个榜样还有人的模仿。不管你赞不赞成，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我们处事为人的方法很多是学自哪里？学自于别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受谁的影响？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可能是我们心中那些伟大的领袖，雷锋或什么，这些人都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来形容这样的情况，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人必然会受到别人的影响。所以 在美国、有小孩子、有孩子还小的家庭，那中国人在买房子的时候第一个考虑的因素是什么？请问你们第一个考虑的因素是什么？学区。为什么要考虑学区呢？为什么要考虑学区？因为期望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好学区受到好的影响。其实他不是看我自己的孩子究竟什么程度，他希望是说不管我的孩子在什么程度，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在这样一个好的同学里面，他可以跟其他同学一起努力读书，一起向上。所以保罗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至少我们要学习这个好的榜样，而不是受坏的榜样影响。当然了，不管是谁的榜样都不是完美，使徒保罗他也说他不是完美。所以当我们学习某个人榜样的时候，我们不是崇拜那个人，把那个人当神一样。那为什么保罗说要效法他呢？要来学习信徒的榜样。 因为保罗很清楚知道这个影响力，他知道这在这世界上有很多坏的榜样，有很多坏的榜样。所以我常常告诉提醒父母说，如果你不教你的孩子，你不做出一个好榜样，有人会教他，在家里有人会教，你知道是谁吗？在你的家里，电视，现在更厉害的 Internet， 在 Internet 上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那榜样，我们父母要做出榜样，要做。所以保罗很坦白的说，他说我不是完全，我也还没有得着，但是就算他不完全，不过他最少努力的朝神在他身上所定的计划这条路来走，他在努力。所以保罗要我们学习他以及那些信徒这样的生活的方式，就是努力的奔走神要我们奔走的这条道路。至少保罗清楚的知道他在神面前有一个这样明确一个这样真诚的委身，是他凭着他愿意放下一切去努力的。所以保罗要我们学习的是学习他的这种生活的方式。所以保罗同时也告诉我们，所以有哪些不好的样式，他是一个这样生活的样式，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好的样式要我们去注意避免。在十八节他说，因为有很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很多人行事是十字架的仇敌。保罗说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名义上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属于这世界的，实际上他们是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命不愿意接受这个他们所领受的恩典，他们的生命不愿意因为这个恩典有所改变，他们仍然不愿意放下这些世界的价值观及方法所得来的那些东西。世界上很多，他们仍然在神面前有一个不诚实不真诚的生命。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一些例子，在这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例子，说是我们绝对需要去避免的，不要去跟随他们的样。保罗说他们是什么人？保罗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这表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错误的优先顺序。他们的神是什么？他们的神，他们所追求是他们肉质这个肉体所享受的，他们的生活主要满足于这个来自这个世上各样的渴望当中，一些令他们感觉到快乐的这物质生活当中。保罗说他们的将来的道路，将来的命运是朝向一个灭亡的道路，他们的结局就是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保罗非常心痛，非常心痛。他们人生有个错误的方向。保罗提醒我们说，不要去跟随那个生活朝着一个错误方向的人前去，不要跟随他们的样式。再者，保罗说什么？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这表示他们有个错误的价值观。当然，在这世界上，我们看见许多人有这样错误的价值观，很多人自以为荣耀，保罗说其实是令他们羞耻。世界上有不少人，甚至我看到有些信徒，他借着神所不喜悦的方法而得到这个物质的丰富，他们还感觉到沾沾自喜，他们觉得说他们在这世上很有办法，他知道怎么样来透过关系，怎么样透过这个走这个后门，怎么样知道有哪里有法律的漏洞。他们不但自己行，他们也为这件事情感到很骄傲，他去告诉别人要别人也照样去行。一个很现实的，每一年到了这个报税季节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走后门，但是我们很多人寻找法律的漏洞，报税的漏洞告诉 有人就说了，去纽约报税，那边的报税员会为你搞定一切，真的听到吗？去纽约，他说大家都这么做，中国人都知道要去纽约那边有人会帮你搞定一切。保罗说什么？不要跟随这样的人，自以为成功有办法，感到骄傲荣耀的东西，将来在神面前所得的报应就是羞辱。
就是羞辱。保罗说他们专以世上的事为念，表示他们的生命是在一个错误的目标上，整个生活的重心是错误的，他们的心思意念是地上的事，不是属天的事情。所以保罗要我们看见，实际上有很多人的生命他们是朝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前进。这些不是指的那些非基督徒，这边指的是说很多的所谓的信徒，在前面有讲的那些犹太的信徒里面，当然包括以前保罗的他，以前保罗也是这样的人，然后他现在放弃。我们要仔细去看，他说要仔细去看，去看那些在他们的生活上是朝着神的目标前进的，是有一个正确人生方向的。是他们不完美，保罗不完美，那些信徒都不完美，的确，但是我们和他们在一起，虽然他们也会软弱，像你我一样，但是至少他们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们和在和他们在一起，是学习他们向神的目标奔走这个心智。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教会呢？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个团契生活？为什么有需要有这个家庭的小组等等？因为在这教会里面，在这团契里面，当我们来到教会，来到团契，或是进到这个家庭的小组里面，我们可以遇见许多想要朝着一个正确方向奔走的人，我们可以和他们一起来努力，彼此扶持，来奔走这条神要我们奔走的道路。所以我们要持守，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要效法那些努力奔走的人，我们不要退却，我们要效法好的榜样。再者，我们要分别。保罗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保罗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是活在世上，我们在世上过日，但是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世界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真正属灵的居所。保罗要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生活的精神面上，我们与耶稣基督已经是在一起，我们在等候耶稣，我们已经是国民了。当保罗写这封腓立比书信给这在腓立比城市的信徒，他们看了这句话，他们很容易明白，我们可能现在比较难理解什么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他们可能很容易明白。当时腓立比城市是罗马政府的，这个罗马帝国的一个殖民地，这腓立比离这个罗马城，这个他们的首都大概几百公里，不算太远，不算太远，所以感觉上在那个地方感觉上生活有一点就像这个小小的罗马城。那这在城里面的人呢，当然罗马政府不只设立腓立比这个为他们的殖民地，他在罗马城附近很多地方都设立了殖民地。那在这些殖民地里面生活的人多半是什么人？除了当地的居民，还有很多是许多是这个罗马公民。他们这些罗马公民 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是曾经在这个罗马帝国里面当过兵的，当他们退休以后他们为罗马帝国当兵，当退下来以后呢，那这个罗马政府就把他放在这些殖民地这周遭的这个殖民城市里面，所以他们住在那里，他们是罗马公民，他们的生活的习惯还有这些规矩，这些规条这个处事的规条，就像在罗马城一样，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语言，他们所说的话也是跟这个罗马城一样，他们当时用的是拉丁文。所以他们虽然不是真的在罗马城，但是和住在罗马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没有太大不同。所以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了解这一点。保罗一直说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住在天上，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等于住在天上。我们如今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如今要做的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要活的生命是神要我们所活出的样式。我们如今的行事为人的准则是什么？神的公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我们活在世界，的确我们仍然受到世界上一些事情的这个辖制，但我们了解到说，这里不是我们真正的家，我们的家是在天上。好， 我们家是在天堂里面。有一个方法，有人说，哎，我是不是天上的国民？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天上国民？你没有这个护照吗？你没有护照，你有美国护照，你可以证明你是美国公民。你怎么知道你是天上的这个公民呢？你怎么证明？有人告诉我三个方法，那我们知道我们究竟是哪里的？那只是美国公民呢，还是你这是死于世界的国民，还是在天上的公民？我们究竟离这个天上的国距离有多远？有三个问题，有三个问题可以做来测试。你最渴望得到的是什么？当然我不能帮你回答，你自己心里来知道。你最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你最常想到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你最崇拜的对象是谁？什么是你最渴望的？什么是你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保罗说，我最想要得到的就是这个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所要得的奖赏。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最希望渴望得到的是什么，儿女的幸福啦，有些年纪大，他说我没有什么渴求，我只求这儿女都家里平安幸福快乐就好。那属世的公民最渴望的，什么是我们想到最多的事情，在我们脑海里面最多最常想到的事情？经济的不景气，工作的前景，这个问题的确可以很挑战我们。我们最常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就会告诉我们说，我们究竟属于哪里的国民？还有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最欣赏、最崇拜的是谁？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很好的测试方法。我相信不是 Bill Gates 绝对不是 Bill Gates， 也不是 Steve Jobs 也不是那个叫什么啊 Warren Buffett， 哇，那也是一个。保罗说什么？如果他是天上的国民，就一个属灵的记号。你想要知道你是天上的国民吗？他说天上国民是记号什么？他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是他的对象，他所渴慕的对象，所向往的对象，我们所最崇拜的。如果你是天上的国民，你最崇拜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态度就是一种迫切等待的态度，很像那些一些世界上一些年轻人，他们追星，对那些明星的这些迫切的想要见到他们，那个演唱会还没开之前，他们就前一晚就排在那边等待，那如果来到机场的时候，你就看他们到机场去迎接，他们迫切的想要见到这个明星，他们所那个他们的心中的偶像。我们最迫切的是什么？他说如果我们是天上国民，我们最迫切的是见到耶稣基督。我们有个迫切等待的态度，我们迫不及待耶稣基督能够再来，我们迫不及待的希望耶稣基督能够来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我们迫不及待的想要耶稣基督来掌管这个事，再次来掌管这一切宇宙万物。我们迫不及待的说，我想要和他在一起。如果你是天上的国民，你必然会有这样。所以你问问自己三个问题，你最渴望的是什么？你最常想到的是什么？你最崇拜的对象是谁？所以我们要分别出来。当我们遇见在生活中遇见难，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属于这世界，我们是属天上的，属天的。在这第四个，我们要知道会改变，会改变。也许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经历一个非常低沉的时期。也许不是单指着这个经济上，也许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条件衰残，也许我们家庭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但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会改变，我们自己将要改变，所有的事情都会改变。保罗说我们的将来是什么呢？他说神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的软弱，有没有人觉得自己身体一天比一天刚强的？有吗？有多少？很多人觉得一天比一天软弱，很多要做的事情可能因为身体的办法没有办法做到。我们的体力，我们的精神一天一天走下坡。人数这个，你们很多这个学医的啊，请问人几岁开始往下坡？25是吧？24、25岁。所以在这边好像我还没看到有24、25岁的年轻人，大概没有，除了一些小小 baby 以外啊。我们在座多半都是往下坡的人，身体状况是一直往下走，一年不如一年。两个礼拜前吧，我去医生那边做这个例行的这个年度健康检查，医生就告诉我许多这个50岁以上的人所会得到的这些疾病，他说我可能会面临怎么样的疾病，要我怎么追，然后要我去经常去检查，一直要追踪检查。我听了以后，医生说了一堆的东西，很多我根本也听不清、听不明白，很多的专用名词也是，但是很多这个，我听了令我有点心惊肉跳。然后当然医生也例行做一些检查嘛，检查他说恭喜你，50岁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他告诉我这么一堆东西，他恭喜我，但这就是我身体一个很现实的状况，没有办法改变的嘛，没有办法改变，你也不能改变，我也不能改变。但是保罗说了，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我们故事的结局，这不是我人生故事的结局，我们人生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是神要改变这一切。神要改变我这个身体，神要将我这个衰败的身体改变得像耶稣基督一样，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弟兄姐妹们，不可思议的事情，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改变人生，我不需要再这样子，不需要，这是怎么改变的呢？他说借着神的大能。保罗说是一个让万有归服他的大能，是一个创造并掌管宇宙万物的大能，是那个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这样一个伟大不可思议的力量，神要借着这样的大能将我们改变得像他一样。所以在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使徒约翰就这么说了，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会显明，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是什么？他说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保罗也另外也说，他说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就是改变也许你不知还不太清楚你会怎么样的改变，你还没显明。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事上看出一点这个端倪。你记得主耶稣基督复活，在圣经上记载主耶稣复活是什么样子吗？请问当他离开了这个墓穴以后，他的身体是否还躺在那里，然后灵魂飘来飘去，是不是？有些人基督徒以为复活了以后就是灵魂复活飘来飘去，请问耶稣复活是不是这样？不是，当然不是。耶稣基督复活是什么？身体复活，生命复活。但是他的身体有个极大的改变。圣经上说，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要经历这样同样的情形。当然你们都还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我说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身上看出这些端倪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是什么？可以到处走动的，还可以穿过墙壁。哇，这个比这个魔术师还厉害啊，还可以穿过墙壁进到另外的地方。耶稣复活以后，他身体可以吃东西，那也可以吃东西，所以这就是他复活的身体所以我相信在你复活以后，如果你想吃什么好吃的，也许还可以吃。你现在身体像我现在很多不能吃的，医生说这个三酸甘油脂会高有人说这个就是胆固醇会高
像我前天我跟顾丈喝咖啡，他说啊，他不能 吃糖，因为有糖尿病，血糖很高啊。我相信复活以后没有这个问题，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耶稣跟门徒最早在吃鱼嘛，我们的身体将要成为不朽坏，永远不会生病，永恒的。当然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感觉到沮丧，我们为身体的状况感觉到沮丧， 我们有时候觉得很多我要做的事情，因为我的身体缘故拖累着我，让我没有办法去做，我可能有很多想要为神去做的事情，我说没有办法，我做不到啊，做不到。但是这样的结果是我们现在需要面对，是无可避免，但这一切都要改变，都要改变，这个才是真正故事的结局。你人生故事的结局不是在那，真正你人生故事的结局就是你会改变。所以一个真实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像他，我们要像他。正因为我们清楚有这样的一个将成的事实，所以我们对前面的日子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期待，我们可以期待一个非常美好的将来，我们可以期待说我们将来要经历一个极大的喜乐。那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造成的呢？什么造成的？你现在为什么可以相信有这样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在你的心里，在我们中，所以我们很清楚，我们从耶稣基督那边，我们很清楚，我们将会有这样的结局。据说在这个英国伦敦的一个博物馆里面，有一幅1520年的一个航海地图。这航海地图上面画的是什么？是画着这个美国东岸的一个海岸线啊，一个海岸。然后地图上有一些标志，你知道以前这航海地图啊，他们喜欢画一些图画。如果你看古代的航海地图图画，还要画那个做这个地图的人呢，可能有人在上面画了图画。他说这个地方，美国这个地方有这个火热的蝎子啊，咬的你就全身发烫。然后他说这个地方呢有龙，有龙。不知道，然后他说这个地方呢，他说有这个巨兽，有巨兽，啊，那你说这个地图有什么稀奇？那这个地图好像也不太真实，为有什么值得展示在那里呢？那有趣的事情是这样，为什么会值得展示在那边？到了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这个爵士，啊，他就拿到他手上就拿到这张地图，然后他就照着地图上的这所画的这些东西，他去探险。他哪里有什么蝎子，哪里有什么巨兽，哪里什么，他去探险，他去回来以后，他把这些东西都 cross out， 然后上面写着这里有神，这里有神。他把这些这里有蝎子有巨兽通通画掉，用很大的字写着这里有神。所以为什么这张地图会值得展示的原因，我想我们的基督徒人生就像这样一样，当我们面对这个未来，我们所不知的未来，也许我们看见是危险的，但是当我们按照神所告诉我们的方向我们去走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我们会经历到主耶稣基督已经在那里，我们会在我们所走的每一道路上，我们发现说神已经在那里，因为这个是神要我走的道路，这个神是为我计划的道路。所以当我这样走的时候，我可以经历这个喜乐，我经历神的同在，所以我可以喜乐地面对我前面的道路。我们人生的故事结局就是这样，在生命中有神，这里有神，并且我要成为像他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巴不得你们每一天你们记住这段经文，在我们还有许多前面的道路要奔走的时候，我们记住这一段经文，成为我们生命的座右铭，成为我们生命的座右铭。让我们再来读一次这段经文。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你把这段经文记起来，你把那个我写上你的名字。这不是说 Jacob 已经得着，已经完全 Jacob 乃是接力追求，把你的名字放上去，放在你的车上，放在你的家里，让你经常回想，使你在这条道路上能够努力向前奔走，不是忧愁，而是喜乐的，因为神，这是神为你所预备的道路，神在那边陪伴着你一路同行。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真是给我们无比的激励。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前面的道路，我们灰心，我们软弱，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原来前面的道路的结局是一个极为美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是个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有极大的能力在这道路上的。主，你所要我们做的，就是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来走这条你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愿意得着你要我们所得的奖赏。主，我们知道你所要给我们的奖赏是何等的伟大，是何等的丰富。但是主，有时候我们信心真是软弱，我们的眼光真是短视，我们只看见今世短暂的，但是我们却看不见那真正美好。主啊，这是帮助我们，让这经文常常来提醒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提醒我们，我们要得，你要给我们那天上的奖赏，我们要努力来走这条道，我们不要跟随那些世上的人的步伐，我们不要跟随那些沉沦的人的步伐。主啊，我们不要让这些世上的东西成为我们的羞辱。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喜乐地面对前面的道路。我知道不管我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主你在那边扶持着我，不论我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主，我知道我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主，为此我感谢你，主，谢谢，因为你已经把这极大的恩典、极丰富的奖赏给了我，你预备了我去哪。主啊，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努力向前，我们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